大家记得过去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开始，一开始我讲到这是整个维持两千年来教会能够继续生长一代接着一代重要的因素，就是做门徒，门徒训练，或者说大使命维系在门徒的训练上面。但是我一开始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立刻觉得说最开始讲到是使徒的教导，从福音书里面跳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就看见使徒们的教训。但是我又怕如果这样下去呢，大家会太注重使徒们的教训，以为这是教会所有侍奉的全部。尤其在我们传统这个架构里面，牧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像整个教会一切的兴衰都看牧师一个人表现如何。我不相信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给我们的这样的教导，好像侍奉主的人一生能单挑啊，所有这个国家大事、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在牧师身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功能五大功能里面是一种平衡的发展。今天早上邢弟兄做主席的时候就说到，希望我们重新全面的发展啊，全面发展。我相信他听见了主的，听见了我们的信息哈，全面发展。的确也是，因为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跟尼西米计划配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了一些训练，讲到教牧性的关怀，关怀的工作也绝不是一个牧师单独能够单挑的，能够自己负起责任来，在乎弟兄姊妹们全体有关怀的心。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呢，弟兄姊妹都会被询问到，或者打电话，或者当面跟你谈，要把一些基本的对于弟兄姊妹们的关怀做一些调查和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间，希望各位能够诚实的回答，除了你个人资料、姓名、地址、 email 等等联络方式之外呢，特别需要请大家说明你在教会里面最大的盼望，尤其是讲的关怀方面需要是什么，你有什么属灵的需要，在哪一方面，或者你需要有属灵同伴，或者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加受教导，或者你需要有更多参与侍奉的机会，你也不仅是关怀被关怀，你也应当愿意关怀别人，像这些呢都是我们希望明白的。我在讲这个关怀课程的时候提到有两个字，一个叫正式的关怀，一个叫非正式的关怀。这个正式非正式，我觉得语文真是奇妙啊， formal 跟 informal。 正式关怀呢，这 formal 这字也可以翻作形式关怀啊， informal 非正式关怀可以说翻作不具形式的关怀。大家立刻注意到这两个字翻译上面都有讲究，你说是正式的关怀，很官方的，有调查有报告，这个大家都觉得哦呦，关怀，正式的关怀。但是做得不好，正式的关怀变成了形式的关怀，只是一种名义而已，没有真正做到关怀。而非形式的关怀，不具形式关怀，可能才是真正教会里面关怀的实质啊。上次我们在上课也提到这个分别，但是无论如何，教会需要有正式的关怀，也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是关怀你灵性的长进，所以希望你能合作。我们没有让弟兄姊妹自己填这个表，反而我是希望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受过这些课程之后，能够去很谦卑的访问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这是你作业之一，如果你拿不回来调查报告表的话，你不及格。因为为什么？当你和弟兄姊妹打电话的时候，你需要学习如何打电话，如何让对方愿意把一些资料告诉你。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自己还好实习，等到哪一天新来的朋友你打电话给他要关心他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告诉你对方是守口如瓶，样样保守秘密不告诉你，所以你的关怀不会成功。所以我也有意让弟兄姊妹做一件难做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自己打电话，弟兄姊妹不会推辞，尤其我会想办法把你的底细都掏出来。笑话，这是笑话啊，不应该这样子。我们不是要探听大家的底细，而且知道各位情形，希望教会能够关怀到你在属灵上长进，现在所需要最最需要的一些事情。也许根据这份关怀资料，我们很快的会大家群策群力研讨出来我们应当怎样恢复一些团契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讲关怀之后一个附带的目的，因为在团契里面做关怀是最容易的，但是我不希望弟兄姊妹跳过这一步直接就开展团契，因为团契不过是一个方式来表达教会在牧养上面的关怀，重点在于关怀，不注意不在重不重点不在于一个礼拜参加几次聚会。 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需要，都觉得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团契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认识 potential， 你可能做你属灵同伴的人。团契是很好的机会，让你在一起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尤其教育理论中间有一部分，有一些理论家，教育理论家认为真正的学习从彼此的互动中间产生真实的学习，要不然都只是灌输性的，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等到你去用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意思就是说听来的东西不计实用，等到你真正要去用的时候，你才真正找资料去想办法学会怎么样面对解决你的难处。所以在属灵成长中间，团契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叫你真正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盼望这份正式的调查报告啊 ，formal information， 希望大家能够合作，帮助弟兄姊妹们，尤其他不大会讲话，叫你心里不大舒服的时候，请你忍耐，你也帮助他。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回答，让教会能够真正知道你在属灵上的关系，就是属灵上的需要啊。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弟兄姊妹互动的机会，尤其是选过我课的人更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你所有的资料，不是为了你去夸耀。是为了关心，不是为了，是要保密的啊。除非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不是很多人都该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放心，教会不会把你的资料误用啊。希望这样啊。好，现在我们回到今天讲的题目，大家注意到第一个，你拿的讲义字大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讲义越写越详细啊，到后来害了自己，字太小的我讲太看不见的，怎么办呢？我都有时候难免有了纲要之后你就依赖纲要啊，结果呢字太小的时候看不见，等于没有纲要啊。所以我今天把字放大一点，这个呢就是考验我自己记性，没有很多小点，从大点开始。大家注意到这里我们讲的题目叫做马太福音和门徒训练第一次啊，要讲多少次不知道，好在当我们讲一的时候可以有二，一二三四可以一直到100、200、1000、5000都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多长不晓得。这一系列呢，我们要讲马太福音跟门徒的关系，跟门徒训练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曾经说过，马太福音的结论很特别，在四本福音书中间，这是一本特别提到做门徒的问题，不仅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每一本书都讲到耶稣复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讲到复活。但是只有马太福音提到了一个实行的路，怎么样传扬福音啊？马可也提到要传扬福音，路加福音没有提到传扬福音，只是说他们在殿里称颂神，因为路加没有写完，他不急，还有一大部分传福音工作他集中了放在路加福音之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才写。所以路加福音的基础在于他们在殿里常常称颂神。那约翰福音不是为了仅仅传福音而已，而是讲到牧养的工作，讲到彼得最后耶稣基督交代他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只有马太福音最最清楚讲到了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林道良牧师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在他的教会治理中间，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他说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当耶稣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前面说了好些的话，遵行神的命令，遵行大使命是神同在的原因。当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章里面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的同在一种是一方面是应许，因为当教会刚起来，弟兄姊妹方才聚集，或者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大规模聚集，好像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们害怕，只有少数人聚在一处，耶稣安慰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同心，你们同心合意向父神求什么，他说我必垂听。所以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同在，不仅两三个人，还要奉我的名。在28章里面讲得更清楚，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耶稣基督一定与我们同在。一个教会能增长，因为主在这里，如果主不在这里，老实讲教会也不必长，因为并不能增添主的同在，也不能因主的同在 吸引人，叫人看见主。教会不过是一个空壳子，不过是一种人的聚集，实在来讲对神没有太多的帮助，也没有太多对世人的见证和影响。所以这里我们讲到大使命是马太写福音中间，写福音书里面四本里面最特别的一点。当然我相信马太不知道这个，因为可能马太写得非常早，比路加一定早，比约翰也早，只是不晓得在马可之前还马可之后。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结论是很特别的。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结论的时候，提到大使命跟做门徒，其实做门徒跟大使命是一件事情。做门徒的目的就是要遵循大使命，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教训他们，直到他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传扬福音为止。好了，现在我们想一想看，我们要从读者的角度来想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一定都读书的，对吗？会读书的人跟不会读书的人读法是不一样的。会读书的人要里面摘取很多写书的人作者的精华，跟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跟你说，很多的书里面都是很多填充料，因为要构成一本书的完整，他不得不把很多拉拉杂杂的东西都放下去，变成一篇完整可以从头读到尾有始有终东西。但是会读书的人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反而觉得说，这些地方我已经知道了，我要看你到底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常常就在目的在引言跟结论中间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马太福音马太写这本书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的确他是要叫人遵循神的旨意去做门徒。那好了，如果我是一个读者，读到哪马太福音读完以后要问马太，那么我们怎么样做门徒，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理解到马太福音是教会最早正式的文献之一，在正典成立以前就已经在教会中间流通的，你一定要想到它的影响作用。我们在讲神学课程里提到，正典怎么会成全的，怎么会成为正典的？因为这些东西，这些文献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不可摇动的地位，众人都公认这是神的话语，像旧约犹太人的律法，像旧约摩西所相传的Tanakh啊，这个旧约圣经一样的权柄。所以他们知道，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已经被接纳了，才成为教会公认的正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回想到设身处地在马太的时代，或者说在写福音书的时代，第一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时候，人没有其他的这许许多多的资料可以查询。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图书，两千年来基督教的著作可能是有关圣经的著作，关于这本书所产生的引论跟述说，包括所有神学著作，是全世界的知识也容纳不下的。约翰福音本身已经说了，这世界的书若是认到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世界的书都容纳不下，何况今天还有超过了时空 cyberspace 里面那许许多多的资料，许多网站上的东西，今天你找到了，过两天替补了，替换了，更换了，还有很多人回应，所以这方面知识是非常的充分。可是当初在第一世代中间，第一世纪中间，他们没有这样的方便。所以马太福音当他写完以后，如果有人要问，那马太，使徒马太，请问我们怎么做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设想，我是这样设想的。马太福音本身就成为做门徒的训练一个读本，一个第一本的门徒训练资料。弟兄姊妹们，让我这样说，我在神学院教了很多次的马太福音，而且在教会里面也讲到很多从马太福音出来的信息，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想，从作者的角度来想，这里也是个秘诀，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从作者的角度来想他为什么这样写，这样你会对圣经更加深入。等到有一天我了解到，这是最早的一本资料，马太福音是最早一本做门徒的资料，我就在想，到底马太的结论跟他写的内容是不是有关联性。后来我就想，是有关联性。所以我说刚才要讲几讲不晓得，但今天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马太有什么资格写 门徒训练材料。马太凭着什么写门徒训练材料？所以我们就说了，作为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有什么资格？第一个，他是耶稣所亲自呼召的门徒，这点没有错误。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读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里面讲什么？讲马太怎么蒙召的。有一天他坐在税官上面，我不晓得税官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好像办公厅一样，我了解可能是有楼梯走上去的，因为这是税官嘛，税官嘛一定高高在上的啊。他坐在税官里面，可能我的想象力有问题，可能就是一座平房，但是一定是外面看得见的，而且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场合，因为我相信收税的制度一定也是这样子，不像现在我们寄封信把张支票夹在里面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个4月15号邮局赶着排长龙，今年特别延长一天两天，为什么？因为碰见礼拜天啊，碰见周末，但是仍然你在确定的日子以前要把信里面包含了你的支票欠的税要寄给国家。当时不是用支票的，一定是现金，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银，或者其他通用的货币啊。我相信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通用的货币啊，而且都可能都是铜币或者金币，这些考古学家发现出来的确有的。当然纸币存不住，可能没有纸币啊，纸币发明很晚，因为那是印刷出精美之后才有的事情。所以当初他们一定是带了一些钱财，按照当纳的数来交给马太。马太是个税吏，他的名字又叫利未啊，他是个税吏，所以一定他的办公地方是众人可以聚集的地方，而且一定有很好的视野，所以他看见耶稣经过，耶稣也看见了马太，因此耶稣呼召了马太。弟兄姊妹们，我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得救都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亲自呼召的。那这里讲到马太的蒙召，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段记录太精彩太简单，从马太自己讲起来真正是扼要的不能再扼要。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收拾他的文件夹啊，至少你用 computer 把 computer 关掉才走，对不对？他没有。当他听见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立刻有一个回应，他就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是用他的福音呼召我们。我们没有听见耶稣从天上对你喊，周东培，周东培，某人某人啊，徐明磊，没有这样喊，他没有这样喊。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欢迎，因为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在呼召我，我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有首诗歌说，我听见他的声音啊，起来起来，跟随主。那为什么跟随？说不上来。耶稣基督有一种特别不能理解吸引人的力量啊。明年又是选总统的大年份的，选总统的时候，那些候选人为什么要为自己造势啊？要造成一种风气，而最大的吸引力量表现出来，好叫人来跟随他，是什么呢？凭借他的理想，凭借他的主义，凭借他的策略，凭借他的人格，凭借他的品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不上来为什么马太会跟随耶稣，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会信耶稣。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我们看见那天马太坐在税官上面，这个人一生与钱来往，而且据我们所了解，当时税收的制度是包税制，收多了啊，今天的话你有红利啊，也就是说很多的收税收的人员照着国家所要的另外多取，那就中饱私囊，也不算犯罪，因为那是他包税制度。当然只有赚没有赔的，赚多赚少是个人良心。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记载，另外税吏，他的税吏长叫做撒该，他良心发现了，他知道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若是还有一半分给穷人，他可能很有钱，可能都是不义之财，但是不义之财是不义之财，一点都没有犯法，不义跟犯法两件事情。 这是伦理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义跟犯罪两件事。很多事情没有犯罪，但是是不义，因为法律不能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公义。一个人当他的良心增长的时候，他里面道德感增长，这是教育的结果一部分程度。从基督教角度来讲，更是因为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他的良心恢复往往是一大步，比教育所能做成的影响严重的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一句简单的话，你来跟从我吧，马太就跟从了。很可能因为他看见其他的人已经跟随了耶稣，马太并不是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人是第一批跟随他的，甚至还有拿单业，好些的人在马太之前。也许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影响了马太，可能马太跟他们略有一些交往，知道这些人是正直可靠的。为什么他们跟随了耶稣不清楚，但是马太却看见可能在这些人身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蒙召，我们信主以后，从我们生命中间的表现会影响别人跟随主，也愿意来信耶稣。所以我们个人不要以为只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也要成为恩典的管道，从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恩典流露出去，这是我们做门徒第一件事情所要知道的。在马太身上你怎么知道？彼得、约翰我们不清楚，彼得、约翰的情形耶稣对他们呼召跟对马太的不一样。彼得、约翰耶稣还说了，来跟从我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耶稣用一件彼得能懂的话对他说，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得人如鱼，彼得一生的职志，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就是打鱼的。他的目的，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希望打满网鱼的回来，好叫他变成大价钱。所以约翰福音最后讲到，约翰福音讲到最后一次他们门徒去打鱼，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打了153条大鱼。我是很喜欢吃生鱼的，我想想这些如果是 tuna fish， 大鱼一条值多少钱呢？我假设我听说一条大鱼 tuna fish 可以卖到100美金，还是普通价钱，那153条就15300美元，不小的财富。他们都放下，因为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上岸吃饭以后，那些鱼大概都没有处理，大概都不能再卖了。但是对于马太的呼召并不是从打鱼开始，到底马太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们始终不明白。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内心的来思想，他是一生以钱为伍的人，看了很多很多的钱财。我不晓得马太会不会对于税吏的工作产生厌烦，不晓得。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种职业的厌倦病，当他做了太多的时候，发现说这并不是我的生命。我即使做了这许多，尤其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若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也许在这些职业的怨念中间，马太会思想到底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不知道，我是猜想。所以到底马太为什么跟随耶稣我不明白，可是他的确听见耶稣的话，来跟从我吧，就跟从了耶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有多少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因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忽然听见福音，耶稣基督教导，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也说了，人的丰富不，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所以是我们生命品质的改变。一个人活得有尊严，一个人活着有目的，一个人活着有价值，一个人活得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些是生命的意义。能够知道他在世人中间所处的地位，能够知道他对于儿女的影响，能知道他跟朋友们中间的关系，这个人做人不枉愧一生，这是我们真正寻求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什么大官，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大富翁啊，前世界50大之内不一定，因为只有那50个人。你说500个人吧，全世界首富500个人也是个有限的数目，我们不一定能挤得进去。但是人真正的生命意义必须对自己满足，而这个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马太显然对自己不满足，所以当他听见耶稣呼召他之后，他跟随了耶稣。而我们从马太一生到后来他写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大体上应当是对自己的生命和意义有相当的满足。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像彼得一样做了很多的大功，带领很多人归主，但是马太福音是他一生所留下来的产业，也是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所有的精华，他把它传诸于后世。所以也许马太认为他的生命值得。不管如何，刚才我一开始就说我不知道马太为什么蒙召，正如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怎么蒙召一样，这是神的事情，是跟我们个人非常清楚个人的关系。当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回应。当我们有一天带着眼泪，或者带着眼泪从 Billy Graham Crusade 从后面一直往前跑的时候，到前面去说，我们就是跟随了耶稣。不一定每个人怎么样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有一种特别深厚吸引人的力量，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在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后悔的事情，到现在我信主40多年一点都没有后悔，只觉得很惭愧，像我这样的人也跌跌撞撞勉勉强强在跟随耶稣，到底耶稣为什么吸引我也说不上来。你用理论讲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用理论来讲他是神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理论上面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随耶稣？因为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使我们知道说他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的一生就是要侍奉主，就是要蒙召来荣耀他的名。这是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马太身上。弟兄姊妹，你看刚才我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有生命的改变，马太有什么生命的改变？这里马太福音第九章立刻就记载，前面 第九节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了，到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做饭，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们，我说马太是一个会隐藏自己的人，我不说谦卑两个字，我说他会隐藏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是马太自己写的福音，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人耶稣在那里坐席。但是你读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了。我说过马太福音写的比路加福音早，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路加起来这件事记载这件事情，你看这里的记载，从27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两件事情两个作者记得是一样的，可是路加加上了一件事情，原来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大摆宴席是利未，就是马太自己发起的。在这里你也看见利未和马太这两个名字，利未这个名字是大概都是利未家族的人用的，而利未家族利未人是做什么？利未人是侍奉神的，大祭司也从利未家族出来。等到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整个的祭司系统有了改变，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祭司，只有撒都家的人做祭司，甚至我们看见 Hasmonean 就是马格比时代，马格比王朝把祭司的职分和君王职分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以后当 马格比王朝被毁灭之后，利未家族不是所有利未人都能侍奉神，只有少数的利未人侍奉神。所以这个利未人，我们用沦落两个字，他做了税吏，他给他自己起名叫马太。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马太的身份是利未人，大概是利未人。但是马太在这里不隐藏，虽然不是故意隐藏，但是他宁愿用一个卑微的名字叫做马太。而这里我们看见，当马太跟随耶稣之后，他第一个改变， 他里面有一种感恩的心，为什么他要大请宴会 大请宾客。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看见呢，法利赛人和利未赛人各和法利赛人和撒都 和许多罪吏都在里面。弟兄姊妹们，就着马太社会圈子来讲，他应当和税吏在一起。路加福音的确记载也是税吏。怎么说？当马太信主以后，他深愿，他盼望，巴不得他的周围的人都认识，都来认识耶稣，所以替耶稣大摆宴席。这个大摆宴席是要有点资本的。我相信马太不是一个穷人，他可以出得起这些钱，但是他不一定需要请其他人来，请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请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多半是有头有脸的。我告诉你们，法利赛人本来不跟税吏来往，马太请他们，他们去了，这个也是很妙的事情。去了还要批评，一面做了贵宾，一面批评主人，真是有意思。他们批评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比罪人一同吃饭呢？我不知道他们去了没有，可能在外面看见，也许没有被请。这些法利赛人呢，天天注意各种谁家请客，他们在那里看排场如何，也许他们没有被请。我刚才说税吏马太的社会圈子可能都是一些税吏，他把他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法利赛人看见了，在那里品头论足，而且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坐席呢？啊，应该有更好的广这个播音员的台词，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还要加上摇头晃脑一番表情。我不晓得法利赛人怎么心思，但是你可以晓得这件事情对于利未来讲非常重要。所以他的改变，他第一个他懂得隐藏自己，不是大张旗鼓，不是大排场面，虽然请了很多的人，但是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大摆宴席，请了宾客，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却一笔轻轻带过，根本没有提谁是主人，谁来摆这个宴席的，谁出资本的，谁出钱的。他愿意一方面前说撇下所有，一方面也不计代价请他的朋友来。今天我们应当对我们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态度，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为要叫他们能听见福音。所以你知道保罗的话有意思，一方面他说叫人能够不花钱听福音，都是请来的，但是他的话里面一点都没有隐藏，传福音是要出代价的。今天若是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有真实属灵的负担，对他们灵命有关切，对他们的生命有关怀的话，应当知道怎么样把钱用在他们身上，不要把钱用在弟兄姊妹身上，特别要为着你所关心的人，像马太这样信了主第一件事情大摆宴席，而且是非常隐藏的，没有叫人看见他多么有排场，多么豪华，但是他就是大摆宴席。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耶稣来了，法利赛人在那里指指点点，你们看呢、啊？为什么他对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的夫子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还不知道马太已经跟随了耶稣，他们还看马太是个税吏，但是马太已经成了门徒，地上的职业人家所看见的，跟你里面蒙召侍奉主所有的态度，跟随耶稣所有的态度，人一时还看不见。他们用这样的眼光来批判，而且你也知道马太不仅请了耶稣，把前面的一些使徒，前面的门徒，他的师兄也都请来了。我自己曾经讲过一些信息，讲到十二使徒，那里我把十二使徒分作三个等次，一个是第一等 A 等生、甲等生，第二个乙等，第三个丙等，还有一个不列名、不及格的。他们每个都是正好四个，那时我说马太是第二等，乙等平平凡凡，但是我后来想想也不一定。马太之所以平凡，因为他不愿意彰显自己，而且马太说真的是在那些蒙召的使徒、蒙召的门徒前面四个之后，他是第二批蒙召的，四个，到最后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神，决定十二门徒是谁的时候，那所有十二门徒才显出来。但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给我们看见，马太的蒙召不是第一，是第二批的。 但是他真正有了生命的改变。不仅如此，从马太福音记载里面，他一路跟随耶稣，一路跟随耶稣，每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所发生的，马太都知道，马太都在场，都记录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为什么马太有资格写这份马太福音作为门徒训练教导？第一个，蒙召，而且蒙召之后生命的改变，又持续不断的跟随主，这是我们做门徒的目的。做门徒不是一些基本教材、基本课业。等到你门徒训练完了，现在很多教会里面做的门徒训练是一种课程，短的一年，长的三年，做完以后给你一个证书，你已经做门徒，会做门徒了，不是这样子。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情，门徒这个字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或者说小学生来看待，很重要。你做了谁的门徒，最重要是你做了谁的门徒。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叫门徒的意义，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很多门徒的制度，法利赛人都收门徒，耶稣也收门徒，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什么叫门徒？门徒在于你的师承，你跟随谁的。马太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跟其他法利赛人什么不一样？不是有更多的知识，而是立刻生命改变。为什么马太会立刻决定撇弃所有，不再做他本行？虽然做门徒没有要求你改变你的职业，其他法利赛人门徒都可以维持自己学业，等到有一天真正做了法利赛人再说，做官去了。但是马太不是，耶稣并没有答应他，你跟随我将来可以做法利赛人，可以做高官厚禄，在以色列子民中间被尊重，没有。但是耶稣的吸引力量叫马太跟随，而且跟随以后立刻因着神的荣耀投影在耶稣的身上，照亮了马太。马太看见他从前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积聚钱财，不知道为什么他宁愿散尽钱财为了传扬福音。这是马太所给我们看见他生命的改变，而且他一直不断一路的跟随耶稣，一直跟随到使徒行传，十二使徒的名字都在里面，除了一个。所以我说，当马太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直接的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实用性的目的。他自己是蒙召的人。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结束在大使命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里面本身已经隐含了呼召人做门徒的目的。所以马太用他的文字著作来呼召人做门徒。神使用人的恩赐，神是使用人的恩赐。所以这里你看见马太他是一个税吏，神给人恩赐。今天我们讲恩赐，什么叫恩赐？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 public PBS 啊，公用电台，哎呀，有个十岁小女孩唱歌唱得真好，真的是恩赐。好像很难想象这是要经过训练出来的，她怎么有这样音乐的理解力？十岁的小孩子，真的是个恩赐。那这一类的恩赐现在还有，我们说的确出于神，但是许多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恩赐常常是经过一种训练而发展出来的。神给人恩赐，神也让人经过训练，而这个训练除了恩赐之外也包括人的性格。我们刚才讲过，马太并不是渔夫，当耶稣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他的门徒有各式各样。我真是越来越觉得教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不同背景的人，耶稣要用一样的话来喂养他们 nurture， 而他们听见了能够明白。耶稣常常问说，我所说你们明白吗？那些门徒都说我们懂了。感谢主，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记载了七个比喻，他们懂了。怎么样把天国的道理，把神的真理讲给门徒们听，那是耶稣的本事。但是我相信马太从神那里所得的恩赐，其中有一样，他是个税吏，不管他天生喜欢数字，对数字清楚，或者因为训练而成，总之他有一种记账的习惯。 我不晓得这名中间有多少人做 accountant， 做会计，会计方面的。我知道有些人每天出去，晚上回家，别的事情不做，很简单，记下今天吃饭吃掉多少钱，不知道为什么用处。但是当你记载今天吃饭花了多少钱，跟谁一起吃饭，你就有了记录。某年某月我跟某人吃饭，然后你会想起来为什么要吃这一顿饭，然后你会记得在吃饭中间谈了什么话，这些都是从一个简单的记账的习惯开始的。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这本书的资料哪里来的？有人说马太有个版本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哪里来的？是彼得的讲道。但是其实马太福音很多地方马可没有的，加上去的。所以我相信马太一定有独立的资料，而最容易的解释就是可能马太有一种记账的习惯。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十二使徒中间只有马太跟约翰写的福音书，而约翰是晚年的时候，当十二使徒都过世以后他才写的。所以可能马太因着他动笔的习惯，他是一个税吏，他可能也是一个刀笔吏，写下东西来，神就用这些他记录的习惯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写下来。下一次信息我们会讲到做门徒最要紧的是什么，还不是你怎么样传福音，还不是你怎么样看见耶稣的工作神迹奇事教训，而第一个做门徒第一要紧，你是做耶稣的门徒，你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马太写福音书他并没有根据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所讲的做门徒，他就开始起来讲自己的见证。今天我把他的内容改过来，第一章讲到马太和门徒训练的时候，第一个讲到马太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靠，他所记的东西可靠，当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谁所写下来的资料是可靠的记录，因为没有必要要扭曲什么事情，特别迁就什么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基督徒的良心不允许我们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而改造事实。而我们看不出马太福音有任何非真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虚假的。我们可以相信他当时现场所记的事情就是照着原样，等到他写马太福音之后变成他第一手资料。也是为什么耶稣神使用人使用马太来写福音书的原因。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个人都有恩赐，尤其今天我特别注重众圣徒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侍奉主的。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不同，那是神所安排的。什么叫做信徒皆祭司啊？什么叫做信徒全体身体的侍奉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天职，这个天职用英文来叫做 vocation。 而 vocation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 vos 这个字就是呼召，所以我们的职业就是神呼召给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养活我们地上的肉身，而且神把你放在这份职业中间，这个 vocation 是你的呼召。有很多人工作不满意，因为他不觉得神呼召他进入这个行业。一个人最喜乐的就是他做了该做的事情还有人付他钱，对不对？他最爱做的事情居然有人付钱给他，而这个钱能够维持他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出来传福音，他们给我奉献带头，哎呀，有钱可以拿的，我从来没想到奉献还有讲到还有钱的。为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这是神给我的护照 vocation。 所以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 vocation 的概念，都有一种天职的概念。神叫我做这份工作，我是个律师，那是神呼召我的，不是因为律师有钱赚。我是一个医生，不是因为医生好行业，因为神呼召我做这个事情。而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必须荣耀神，因为这是神呼召我的目的。有多少钱赚多少钱是次要，是一个红利，本来你就该做这份事情，现在神恩待你，用这个来养活你。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使用人，当时这些使徒们每个人都有地上的职业，有些人是木匠像耶稣，有些人是渔夫，有些人税吏，不过他是不是以后不做税吏的，大概停下来了。但是有些人知道神呼召他，把他放在某一个工作上的岗位，他就在那个岗位上面专心侍奉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第一要紧。 所以他自然有他的职业道德，因为神不允许他为了个人的好处而牺牲神给他的护照。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因为他受了税吏的训练，他有做笔记的习惯，我想来是如此。他有了原始的资料，第一手资料增添，成为今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这是很容易接受的事情。而且教会历史上这个马太优先 Primacy of Matthew 也是可以成立一种理论。而且马太跟彼得不需要冲突，彼得讲到为什么他可能记性特别好，而彼得讲到里面所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是匆匆忙忙不休息传福音，马不停蹄的传福音，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充满了即刻随即立刻那时这些字眼。所以马太跟马可是，如果马可正确真是彼得的讲道集的话，你看见都一段一段一段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马太福音却是有一种时间的概念在里面，而且他所记载的事情很多补充了马可所缺乏的。所以每个人功用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他在他的职业上面，在岗位上面侍奉神。我们感谢神，因为马太这样做有福音书留下来给我们看见。不仅这样，我们也知道马太写这本书有个实用的目的，叫人呼召做门徒。为什么？他自己是个蒙召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结论的时候，已经带着非常强烈的愿望跟强烈的意思呼召人做门徒。他没有去往普天下去，他没有到各处去，因为他还是一个人。但这本书所到之处，传扬在各教会里面，激励了多少人呼召人做门徒，呼召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做我们的门徒，是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耶稣是谁。而且呢，我相信马太福音里面包含了做门徒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说他是谁的门徒，他是主的门徒，不是人的门徒。所以第一要紧的是耶稣是谁，而这里面我们开始可以明白马太福音的结构和他的大纲。我希望下一次开始我们能够正式的从头来看马太福音。而我自己非常喜欢马太福音，虽然我的个性更喜欢读约翰福音，但是我觉得马太福音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帮助我认识整本旧约圣经跟新约的关系，而且从马太福音里面看见当初第一代的犹太人怎么因着耶稣基督而开始寻求那位要来的基督是谁，而最后认同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带进整个人类救恩的盼望。所以马太福音非常重要，而里面的重点特别介绍耶稣是谁。有几章特别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16章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圣经，那里耶稣当面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而这段经文成了很多很多人蒙恩的根据，确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读马太福音我也有一个盼望，如果马太是一个务实的人，做税吏的人一定是务实的，而且可能务实过分，只看见眼前，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而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我刚才说过了，马太有一个意思，若是有人问起怎么样做门徒，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学会怎么做门徒。我知道坊间有很多做门徒的资料，门徒训练手册，但是让我们回到每件事情从简单开始。我们这次读马太福音呢，也就读这个题目怎么做门徒，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简略很快的带过去，但是有关做门徒重要的事情，你该知道做门徒的事情，我们希望借着马太福音来说明。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做门徒是一件基本的事情，做门徒的一个根基的事情却不是基本的事情，不是一些 basics 好像你入门而已，不是的。其实做门徒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马太是一生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有资格来教导人做门徒。如果我们要做半途而废的人，那是很可惜的，做门徒意义变成一种基本的训练，好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些青年人男人到了大学毕业后一定要经过 很短的时间啊，入伍训练，然后呢就进入分科教育，最后呢当一年少爷兵，当完兵以后，这一年过了以后，拜拜，从此不做军人了。你如果门徒观念这样来的话，那很可惜了。你做一年的志愿兵，也很多宗教团体也是派他们的年轻人出去做宣教士，做完一年宣教士就不必再做宣教士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门徒，那是一生的事情。所以希望马太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马太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马太能引导我们侍奉，马太能引导我们传扬耶稣。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马太做了极大的贡献，因为他把大使命放在马太福音里面作为结尾，叫我们注意到，叫教会注意到传福音的大使命，而且一代一代的相传，总不停止。2000年来，我们感谢你，多少人因着马太福音所写的大使命，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求主也让我们在这个教导里面有份，让我们也参入，成为大使命的子民，让我们所做一切工作都能够照着当初使徒们所从你所托付的那些命令遵行，而完成你的计划和旨意。主，我们感谢你，马太福音提供了我们实用的做门徒的训练的手册，好叫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在这些认识中间叫我们生命改变。更重要的，主啊，让我们因着读你的话语生命有改变，就好像马太一样，听见耶稣的呼召，立刻放弃了所有一切的家产，而且愿意散尽家财来邀请他的朋友们来听见福音。主，我们不能想象如果缺少了马太福音，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今天求主同样的能够说，我们不能想象缺少我们遵循马太福音的旨意会对世界有怎样缺损。求主叫我们心里面牢牢的记住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真正的门徒，就是要叫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够传扬出去，使世人能够得到盼望，能够得到拯救，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能够得到他们生活的价值。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立志跟随你。求主坚定我们的心，叫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当我们听你的信息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做一个遵循你使命的人。因为你说当我们遵循你的旨意，你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也感谢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